感谢主，弟兄姊妹好。本周我们生命读经引导班来到马可福音共同追求纲要的第八篇，国度权柄的展示。
阿们。
我们经节是马可福音的4:35-5:43。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奴仆救主，他平静风和海，赶逐群鬼，医治血肉的妇人，并叫死女复活三个事例。那这周生命读经的这个范围是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第17篇。开头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
阿们。
阿们。主耶稣。
阿
们。哦，主耶稣。主啊，向你敞开。
阿们。
主耶稣。
阿们。
哦，你就是那真福音。
对。
临到我们。
阿们。
哦，进到我们的里面。
阿们。
将国度带给我们。
是的。
主耶稣。
阿们。
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些势力里面。
对。
继续将国度带给我们。
阿们。
除去我们身上被鬼霸占的情形。
对。
不能为着你的情形。
Amen。
主耶稣。
Amen。
我们都要被你恢复。
是的。
起来为你做见证。
Amen。
主耶稣。
Amen。
为你得着我们。
对。
阿们。
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那首先呢，我们先有一点的回顾。阿们。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开始尽职服事的时候，他是传神的福音。那这个神的福音呢，有包含了五个内容，包含传扬福音、教训真理、赶逐污鬼、医治病人以及洁净麻风。他就是将喜讯来传给人，使人脱离困苦、受捆绑的情形，以真理的光来光照人，恢复神与人之间的交通。然后呢，在2-3章，我们看到这个救主福音的服事，福音服事的路以及他的辅助动作，这些呢，他就使这个罪人使人能够得赦罪，能够享受神，得着喜乐满足，得着真正的自由，并且他还有一系列的辅助动作来来避开群众，有真正生命的服事。并且选立使徒与他一同做这个福音的开展。然后呢，我们进到马可福音的4章前半，我们看到这里有五个比喻，说明今天这个福音不是仅仅只是为了要使人的灵魂从地狱迁到天堂，帮助人得着平安喜乐和永远的祝福。今天主所传的主传的福音乃是神国的福音。我们在前两篇的时候看到这个国度乃是福音的内在数值，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产生国度，神的国乃是福音的目标，就是神要将自己扩展到人的里面，产生召会做神的国。那所以我们在1章到4章前半，我们看到奴仆救主他传福音，他有路，他有辅助动作，那为的呢，就是要产生国度。那从4章的后半开始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段落开始，我们要看见奴仆救主他开始这个福音服事的行动。那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那这些呢，就是要产生国度。好。那我们进到这一周的段落呢，我们看见三个事例，刚刚有说，就是第一个平静风和海，第二个赶逐群鬼，第三个医好这个血肉的妇人，并叫死女复活。在这三个事例中，我们看见当主开始传国度的福音时，就看见撒旦是借着他的部署，有这个空中堕落的天使，有地上的污鬼，想要在这里拦阻主的行动，但是呢，我们看见主的行动不受拦阻，为什么？因为主有国度的权柄，他的权柄胜过一切撒旦的部署，他的权柄不仅叫风和海平静下来，也使这些被霸占的人、被鬼附的、血肉的、死了的， 从撒旦的辖制上得着释放。所以呢，紧接着四章的前半，我们看到国度，四章的后半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国度权柄的展示。那我们就进到第一个的事例，平静风和海的事例。那我来帮大家来把这边的进度来读给大家听。四章三十五节开始，当天黄昏，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对岸去。门徒离开群众，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大风暴，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竟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门徒叫醒了他，对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来，斥责风，又向海说，安静吧，不要发声。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这样胆怯？你们怎么没有信心？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好，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要渡到对岸去传福音，就看到呢有这个风和海翻腾，要使这个船快要翻覆了。那主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斥责风和海。那主为什么斥责风又向海说话呢？因为斥责不是对这个无生命之物，乃是对有位格之物而发的。在空中，照着圣经来看，在空中，就它是指着这个空中的掌权者，就是当这个撒旦受高管制的那一个宇宙的时候，在他手下掌权的那班天使。而当撒旦背叛神的时候，他们也随着撒旦一同背叛，就变作撒旦手下的一般掌权者。那在海中呢，则是乌灵，这个乌灵不是堕落的天使，乃是鬼，它是一种活类脱体的灵。这些活物曾生存在亚当以前的世代，他们参与撒旦的背叛，也一同受到了神的审判。被神审判之后呢，就丧失了他们身体，成了脱体的灵。这就是为什么鬼他要进入人体的原因，他为什么要附在活物的身体之上。然后呢，这个神用来审判他们的水呢，就变成生水，这也是鬼啊必须长期居留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堕落的天使在空中与撒旦一同做工，那这些乌灵这些鬼在地上与撒旦一同行动，这里二者呢都为着撒旦的国，邪恶的在人身上活动，霸占神为他目的所造的人。奴仆救主就在这里斥责风，命令海平静，因为风里有撒旦的堕落天使，海里有鬼，他们在那里合力的阻止奴仆救主要渡到对岸，因为他们晓得奴仆救主他要去赶出对岸的鬼。但是主他有神圣的权柄，他命令堕落的天使和邪恶的鬼止住，他们就立刻听从，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在此我们就看见主有超然的权柄，能够管理自然的环境，对付空中的堕落的天使以及水中的乌鬼。这也就见证他是宇宙的创造主，是蛮有权柄的创造主。那这位蛮有权柄的创造主，他居然只用命令的就能使风和海平静。好像在我们看来，哇，主他只要再多写几个类似的神经，好像就能够广传福音。然而我们要看见主耶稣他虽然是他有权柄，并且这权柄的确是能为福音效力，但是呢，主非常在意我们是否是信靠他的人，门徒是否是信靠他的。所以呢，借由主带着门徒搭船渡海这一段的经历， 我们也要看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当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来经历？我们在这里需要留意两件事。第一个，是谁说要渡到对岸去的？是主。第二个，主有没有跟门徒一起去呢？有，是主说要到渡到对岸去的，并且这一路上有主与他们同去。所以面对风暴，我们该如何安息呢？第一个，我们要相信主的话。阿们。门徒的难处，就是因为他们受眼前风暴的影响，却忘记是谁，是主跟他们说，要渡到对岸去的。35节的时候，主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对岸去吧。这边是主说，阿们。主说去，阿们。我们渡到对岸去吧。在英文我觉得很有味道，他说 Let us go over to the other side. Amen. Let us go over to the other side. Amen. 弟兄姊妹， Amen. 我们是有主与我们同行，要一起渡到对岸去。Amen. 罗马书的10章17节这边说，信是由于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我们要听他，听他的话就使我们里面有信心，使我们能与主一同安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不要看风暴，我们要听主，听主说什么，听主的应许是什么。主说，我们渡到对岸去吧。主说我们，阿们。所以有主，阿们，与我们同去，这句话是主说的，我们要相信主所说的，阿们。就像诗歌这个526首，他说神，虽然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但是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喜，试炼得恩恤，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面对风暴，面对生活种种的难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有力，阿们，是神应许我们，我们生活有力，阿们，我们行路有光亮，阿们。再大的难处我们有安息，感谢主，阿们。所以第一，我们实在要信靠主的话，阿们。听听主说了什么，不要看环境，阿们。第二，我们面对风暴，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是要看见我们是主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把握。在这个事例中，主是与门徒一起去的。主说，我们渡到对岸去，Let us go over to the other side. 但是我觉得很特别，他后面说，你怎么这样胆怯呢？ Why are you cowardly in this way? 主在这里说，我是与你同去，那你怎么这么胆怯呢？主好像说，我在这里耶，你怕什么？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不用怕，我们就能有与主一样有安息。阿们。所以啊，这个我们真是需要看见谁是与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主必须与我们在同一个船上，我们就不用害怕。阿们。那在约翰福音呢，有另一个主跟门徒搭船的事例。这一次主与门徒又要渡海，但是不一样的是，这次主没有在船，一开始没有在船上。那时天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门徒那里，门徒在海上，海翻腾了起来，他们在船上摇橹非常的艰难，大概行了5-6公里，他们就看见主耶稣在海上向他们走过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 门徒就接他上船，哦，船哦就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里的海翻腾起来，哦，也象征这个人生的困扰。然而呢，我们的主能够行走在人生困扰的波涛上，将一切的困扰踏在脚下，能克服人生一切的困扰。所以我们必须看见，哦，面对人这个种种的困扰，我们需要将主接到我们的船上，哦，我们需要将主接到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里面，好在人生的旅途中与他同享平安。感谢主，我想分享一点小小的经历。阿们，哦，当时当我快退伍的时候，退伍的时候，我进到一家公司，那进去公司之后没多久，他们就派我去客户的工厂要去轮班。我当时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帮客户要顾好这个废水处理厂，让这个工厂可以稳定生产它的产品。那这个工作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废水处理厂不可以停，因为一停整个工厂就会停止生产，尤其是这种高科技厂房，他们一旦停止运转，他们的罚款都是非常的高，非常吓人。结果当我去那边工作不到一个月，带我的前辈就离职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要面对。其实我当时非常的菜，有很多东西我都不会，很多东西我都是第一次遇到，还在学习，所以我常常压力很大，很怕一不小心就被公司，就害公司被罚款、被求偿。而且这个工作它是24小时 on call，所以就算下班，只要工厂一有问题，他们客户的电话就会打过来，所以随时都要去处理。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完全得不到安息，24小时就一直都在上班的感觉。那一年我觉得我的耳朵产生幻听，因为我没有办法分辨我的手机到底有没有在响，我好像脑袋里面随时都能听到铃声，就是我听得到，但是呢别人听不到，我一直要看手机到底有没有荧幕显示出来。那感谢主，主真是救了我。有一次真的这个工厂出了问题，然后呢我就被抓去这个客户的大办公室，他们要我过去查说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我当时非常害怕，我就转向主，我一个人在这个客户的会议室外面祷告，我祷告转向主，这个主，你以前怎么带我经过，这次也带我经过。主就跟我说，放心，是我，不要怕。我里面就开始产生一种把握，让我觉得，诶，我有主在，我在这里害怕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感谢主，结果进去开那个会，我非常的顺利，没有罚款，也没有责备，反而那个客户那个最高的那个主管他跟我说，我知道你很无辜啊，一个人是处理不来的，所以不是你的问题。所以我后来继续在那边工作的时候，那个幻听就消失了。感谢主，是主，不要怕，阿们。那我们再继续看这边纲要，他说，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主的同在呢？我们实在是需要顺服并照着主的吩咐去行。那这边讲说，这个大卫啊，他因着顺服主的旨意，他就带来神的同在。当时这个以色列的军队与非利士人交战，整个以色列军队因为惧怕巨人歌利亚而退缩，但是呢，唯独年轻的大卫，他对因着对神的信靠，他就勇敢迎战。他就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在万军之耶和华。结果他就凭着神的同在，仅仅借着一颗小石子便战胜了歌利亚，拯救了全以色列人。但是呢，你看，相反的，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王，原本他受神拣选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呢，因为 他后来屡次不听神的命令，不顺服神，就使神的灵离开他。最终大这个扫罗王的情形怎么样呢？最终他就在恐惧和绝望中自杀了。所以这个大卫与歌利亚征战，大卫他是凭着神的同在，扫罗王不听神的话，就失去神的同在，有恶魔来搅扰他，越过越痛苦。因此我们他看见主的同在是有条件的，当我们肯顺服并照着主的吩咐去行，主就在他的复活里带着他的权柄天天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看见，我们不该认为我们走主命定的旅程就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相反的，我们该预备好要面对许多的风暴。然而我们不要因为风暴而受惊吓，也不该在风暴来临时一直去注视那个风暴。反之，我们该看见主与我们在一同在船上，就是在召会中。因此我们该一直注视主，我们该在意主的话。主在船上安息，我们也该学习借着呼求主与他一同安息。主应许要渡到对岸，我们就该确信不论怎样的风暴来临，我们都可以达到对岸，并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好，这边还可以给我们看见这个风浪呢，就带来主的作为。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读《使徒行传》。在这个《使徒行传》呢，这个在召会的初期啊，主耶稣被钉死复活还未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因此当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彼得同使徒们起来一同为主做见证，当天就有3000人受浸，随后呢，信徒的数目就迅速的增长。这时呢，撒旦的作为也来，这样的兴旺引起了这个犹太宗教领袖的嫉妒和逼迫，所以在使徒行传七章，这个斯提凡又在为主做见证，遭犹太人的杀害。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逼迫。八章那边说，就在那日，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神的话为福音。这场逼迫虽然看似是撒旦的攻击，但实际上是主的主宰，因为这使得信徒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将福音带到更广的地方去。信徒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前往犹太和撒玛利亚，但他们往各处去，不是只是要躲避逼迫，而是在那里将福音传开了。他们传神的话为福音，他们不是只是逃难，而是带着负担，把福音传给他们所到之处的人。所以在主恢复的历史中，每一次主有大的举动，撒旦的反对攻击就接踵而来，环境顿时转为险恶。主呢允许风浪发生，他一面考验训练我们的信心，另一面他要兴起更大的作为。所以我们需要有眼光认识，许多时候风浪越大，撒旦越猖獗，我们若与主配合得好，神的同在和祝福就越多，圣徒生命的长进就越快。感谢主。所以在我们现在过这个神命定神所命定的心路中，这个我们要需要知道，风浪多是常见的事，我们应该凭信大胆的宣告主应许我们必达到，乘上圣灵的浪潮，任何消极摸不着，虽时有劳苦又煎熬，得赏的心智不动摇。愿主召会的建造满了荣耀。好，感谢主，阿们。那我们再进到第二个事例，就是这个赶逐群鬼的这个事例。好， 当这个主呢展示他的权柄，在那里平静风和海之后，他在那里征服撒旦背叛的情形之后呢，他们继续的往前。我来读这个五章的经文给大家听。好，耶稣和门徒来到海的对岸格拉森人的地方，一下船便有一个乌灵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经常以坟茔为住处，再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震断，脚镣也被他弄碎，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要拜他，大声的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何干？我指着神切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耶稣曾对他说：乌灵从这人身上出来。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众多。他就再三央求耶稣不要打发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他们就央求耶稣说：打发我们到猪群去，我们好进入他们里面。耶稣就准了他们，乌灵便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入海里，约有2000，都淹死在海中。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所发生的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身穿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好，我先读到这里。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三个角色，第一个是这个被鬼霸占的世人，第二个是奴仆救主，第三个一个原先被鬼霸占的人，因着奴仆救主来到，他成了得救的人。在这三个角色上，我们也这个事例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主国度权柄的展示。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被鬼霸占的这个世人。我们前面有说，这个鬼啊，他就是曾经被审判的活物，成了脱体的灵，他们是撒旦的仆从。如今他们就到处荡来荡去，寻找安歇之处。他们在那里要被撒旦所差使，要去霸占人，使人不能畏着神。因此我们在马可四这个五章这里就看到有一个被鬼霸占的人，他在坟地，他住在坟地，整天乱吼乱叫，还拿石头砍自己。当耶稣来了，他就大声喊叫：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何干？我指着神切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被霸占到一个地步，为乌灵所用，就像乌灵自己一样。因此当主来的时候呢，理论上主来了应该是带救恩给他，但是呢 当主来了他就觉得受苦，因为他这里是被乌灵所霸占的。那我们看见了今天世上也满了这样被五鬼附身的人，有粗鄙的鬼，像是酒鬼、赌鬼、色鬼、骗鬼、赌鬼，也有文明的鬼，摩登鬼、贪财鬼、享乐鬼、权力鬼，许多鬼。那他们的特征呢，就像前面的这个被鬼附之人一样，他们都身不由己，他们被霸占就身不由己，全部自由，被另一个势力任意捉弄，满了死硬黑暗。他们在这里呢，我觉得也有一个点我们要留意，就是五章八节，五章八节说：因耶稣曾对他说：乌灵 从这人身上出来。哦，这人呢，曾经，这就说明这个人呢，曾经被鬼所附，啊，主也曾经赶逐他身上的鬼。哦，我们需要领会哦，思考这话的属灵意义。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蒙了洁净，脱离污鬼的霸占后，可能啊，我们还是虚空的，没有被那灵的生命供应所充满。哦，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没有被神来占有。然后我们若从整章的上下文来看这些经文，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啊，实在需要被圣灵来充满。我们需要时时祷告到神里面，停留在他里面，接受圣灵的丰富。当我们被这些丰富充满时，我们里面就再没有空位让别的事物来进来。圣灵将三一神的丰富带给我们，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里面就不再被霸占。阿们，我们就从经历中知道，当我们停留在神里面，接受那灵供应的丰富，我们就不再被鬼附，不再不再有这个空位留给黑暗。感谢主，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时常被那灵的丰富来充满。阿们。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在这个14到17节，阿们。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所发生的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身穿衣服，神志清洗，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对人述说，他们就恳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好，在这里呢，我们先看见这个在利未记呢记载，这个猪它是不洁净的动物，因此在马可福音这里放猪的人，他就是一个从事不洁净事业的人。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从事不洁净事业、接触不洁的人呢，当他看见这个原先被鬼所附的人，他看见这个人变回正常，身穿衣服，神志清醒，理论上呢，这些人应该为他喜乐，哇，他终于变回原来正常的人。结果他们什么反应？他们反而感到害怕，恳求耶稣离开。其实这些人他们在这里恳求耶稣离开，他们所做的不是跟原本被霸占的那一个人一样吗？所以他们实在也是被鬼附了。因此这些在这里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被鬼所霸占了。里面的鬼就请求主离开他们。那我们在这里也看见这个奴仆救主，他带了权柄，所以他有作为。他做什么事呢？第一个，他对鬼，神命定污鬼，他是被监禁在无底坑里受苦，至终呢，他们是要被丢进火湖里面。在此之前，奴仆救主与他的信徒要对付他们，把他们从人身上不法的霸占赶逐出去。那对人呢，奴仆救主他曾经曾经在这个人身上赶出污鬼，现今呢他过海主动过问，再次从他身上赶出群鬼，使他从撒旦黑暗的权势辖制中完全得释放。感谢主，奴仆救主他不仅带着神的权柄能赶逐污鬼，他也能赐丰富的生命，能够来充满这个原先被鬼附的人，使他完全得着释放，不再被撒旦黑暗的权势辖制，所以他就能够来为主做见证。阿们。那第三个，我们还看到主在这里做了一件清理污秽的事业。主耶稣将鬼从被霸占的人身上 赶进猪群后，哦，这个鬼呢又从猪身上投入海里。奴仆救主啊，他在这里，不仅是赶逐被霸占之人身上的鬼，也是呢要借此清理当地的污秽事业。今天世上的各行各业，说实在，若没有神，都是属于不洁的事业，都是撒旦世界中不洁的事业，使接触的人，就被玷污。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得救之后就应该脱去任何不洁的行业来讨主的喜悦。我们要羡慕在这里能够做主喜悦的事情，来与主同工。感谢主。那第三个呢，我们就看见这个蒙恩的罪人他产生了什么变化。我来读18-20节给弟兄姊妹听。耶稣上船的时候，那被鬼附过的人恳求要和他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并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走了，就在低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这个人被这个人呢，他原先是被这个污灵霸占，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如今呢，鬼的离开，他有了一个改变。看见他什么改变呢？他坐着，身穿衣服，神志清醒，然后呢，他还为主做见证。坐着就代表这个鬼附的人，他原先是不能安静的。这个现在呢，他是安静下来的。啊，第二个，他现在身穿衣服。从前呢，他不管羞耻，不顾面子，不管人格，可能他袒胸露腿。现在呢，有了羞耻心，穿上衣服了。第三个，他神志清醒。从前啊，他是每天过生活是过得不清不楚，整天像做梦的人糊里糊涂过生活。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再来他能够为主做见证。主告诉他说，要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他就回家去宣扬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在这边看见，当你蒙恩的时候，主说要让你家里的人知道，让附近的人知道，让亲戚、邻舍、朋友、同事都知道你已经是个得救的人。不仅要告诉他们你信了耶稣，并且要告诉他们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要向他们做见证。不用怕你不会讲，只要讲你亲身经历的。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的时候会怕说，我这个得救还不够久，不太会传福音。其实你不必讲你所不知道的，你只要把你自己亲身的见证放在人前，人就被折服。就像这边被鬼附的人一样，他马上就领受负担，就在低加坡利这边传扬福音。阿们。今天在许多基督徒的家庭中，我们仍有许多灵魂是还没有得救，是往灭亡去的。有的父母，有的儿女，有的亲戚，有的朋友，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从我们的口中听见基督的福音。我们需要看见，即便他们今生过得再好，但是呢，他们只有今天的福乐，他们没有来世的盼望。主啊，但是当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救恩就能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求主使我们能领受负担，去将我们所经所历的主能够向我们的 亲人，向我们的朋友去传扬福音给他们，使救恩也能临到他们的身上，与我们一同喜乐。阿们。好，当我们领人归主时，我们可以见证了我们的一生有两个快乐的大日子是叫我们难忘。第一个是我们相信主的日子，第二个是我们头一次领人归主的日子。有些人啊，他过教会生活不快乐，因为啊，他没有在那里为主做见证，他没有带领一个人到主面前来。如果啊，我们是有带人得救的经历，我们都能见证，我们真是天天是过得喜乐，天天是过得这个充满活力的。所以今年啊，那个若是你之前还没有带人得救经历的人，或是你还想要再带人得有带人得救经历的人，弟兄们说，今年这个有3月29号、3月30号，有这个整个台北市的福音行动，3月29号是台北市的青年福音大会，这两天在这个台湾大学的体育馆。安排了许多的见证展览认识圣经非常多的活动，这实在是我们传扬福音给我们的亲友的大好机会，感谢主。阿们。如果我们也想要享受这样的喜乐，我们实在是需要领受这样的负担，带着我们的福音朋友，带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的朋友，一同去参加这样的福音聚会。阿们。感谢主。除了329、330之外呢，我们也希望今年啊，去年北投大区好多弟兄姊妹都在年底有这个带人得救的经历，我们也盼望今年从这个年初，感谢主，阿们，我们就开始竭力的来传福音结果子，使我们呢这一年都过着喜乐的一年。阿们。感谢主。愿主的权柄真是能够使能够来到我们的身上，阿们，使我们每天都过得喜乐洋溢，阿们。
感谢主，谢谢弟兄的交通。我想我们进到马可福音这第八次，看见主耶稣来做撒种的工作，把国度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到人的里面。
阿们。
当我们讲到国度的时候，不仅讲到生命长大。但是感谢主，也讲到国度里面有重新的掌权，主借着征服各种的背叛，感谢主把国度的实际带到我们中间。
阿们。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事例。第三个事例就是一毫血肉的妇人叫死女复活，经节的出处是马可福音的5章21节到43节。
阿们。
我们来进入到圣经节本身。马可福音5章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对岸去，就有大批的群众聚集到他那里，他正在海边。哦，主耶稣真是到所到处是万人空巷，大家都想看着他。好，22节讲到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他来见耶稣，他不仅见耶稣，他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为什么呢？他再三的求耶稣说，哎呀，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耶稣去啊，按手在他身上，使他可以得拯救，可以活着。这里讲到是埃鲁哦，他不仅是求耶稣，而且是再三的求。
阿们。
为什么再三求耶稣？因为他小女儿快要死了。因为圣经讲到，英文讲到是，哎呀，他 at the point of death， 他讲到濒死边缘了，差不多就快要死了。那怎么办呢？他只好去求耶稣。或许他说 ，she may be healed and live。主耶稣按手在他身上，他或许可以得着拯救，或许可以活着下来。所以从这段圣经看到，哎呀，我们的管会堂的雅鲁对主的信心好像不是太大。他不像先前福音书里面提到有个加百农的百夫长，哇，他对主的信心真是大，他也到主的面前来求主耶稣。为什么呢？当时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瘫痪了，在家里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百夫长来求耶稣。那主耶稣答应要跟他去哦，那百夫长却怎么说呢？我不配你到舍下来，而且呢，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被得着医治了。因为那个百夫长说，我也是在权柄之下的人，哇，那个百夫长就很有信心哦。所以主耶稣就说了，这么大的信心哦， 我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遇见过的。那相比他在埃鲁可能信心就不够大，他求主耶稣去，但是觉得或许他女儿可以存活。好，这时候呢耶稣就答应他咯，就和他同去了。这时候场里是有大批的群众，不仅跟随他而且拥挤他。好，很特别的，在马可福音的25章25节到34节插进来一个故事。在主耶稣要去救埃鲁的小女儿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患了血漏这个病，而且血漏这个病呢，她有病耻感，她也去找医生了。但是呢糟糕，因为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啊，她受了许多苦，而且花尽了她所有的钱，但不打紧，她一点都没有好，而且呢越来越严重了。哇，那怎么办？这个女人哦，她曾听见过耶稣的事，在27节她决定咯，她决定从群众后面要来摸耶稣的衣服。
Amen.
因为她听过主耶稣的事，她认定了。28节说，因为她说，我只要摸着他的衣服，我就必得拯救。
Amen.
感谢主，她真的信心大，我只要摸到主耶稣的衣服哦，这就必得拯救。她就从拥挤的人群当中挤啊冲啊往前摸，一摸，感谢主哦。29节讲到，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一摸马上就干了，而且呢他自己也有感觉，他觉得他身上的灾病已经得了医治。很特别哦，这得了医治这个词哦，在希腊字可以做康复，或者说呢从罪或者其他的恶事当中得着医治，得以完全。
Amen.
那这个字呢，得着医治，在雅各书5章16节讲到，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从恶事里面蒙拯救，得以完全。马太福音4章15节也提到，这个百姓啊，心蒙之油，耳听不灵，眼睛闭着，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领悟了，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里的医治不仅是康复，而且是从罪或其他的恶事当中蒙拯救，得以完全。好，这就是那女人的情形。30节讲到，耶稣里面就顿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了。29节里面的立刻跟30节里面的顿这个字啊，其实是同一个希腊字，都是马上立刻马上感觉到了。那女人一摸主耶稣的衣服，立刻干了，立刻得医治，主耶稣里面就立刻感觉到有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了。那主耶稣转过身来就问，谁摸我的衣服？当时的彼得可能也在人群当中。30节提到咯，门徒对他说，主耶稣你看嘛，这么多群众来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32讲到，耶稣周围观看，他要找那个做这件事的女人。哦，那个血漏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她恐惧战惊，因为她怕什么？她并不是得出医治了吗？她并不是已经好了吗？她怕什么？她可能怕主耶稣的责骂，所以她就俯伏在耶稣跟前，她将来龙去脉实情全部告诉了主耶稣了。哎呀，主耶稣不仅哦有医治的大能哦，主耶稣有那种人性的美德，主耶稣怎么跟她说？不是说你为什么偷摸我，不是哦，主耶稣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个血漏的妇女哦，你会有什么感觉？真的我会感谢主耶，主不仅医治我的外面血漏的病哦，主会使我平平安安的去吧，主还安慰我，主还鼓励我，他说我的信救了我。好，那接着回到了5章35节镜头就拉回到埃鲁的身上了。因为主耶稣医治完的血漏的妇人哦，耶稣还说这话的时候，有人哦就从管会堂的家里来，就跟埃鲁说，哎，说你的女儿死了啦，何必还烦扰夫子。你这个人说的话是真的还假的？他女儿死了没有？就他看好像是事实哦，他女儿真的死了，我相信是死了。所以那个人就跟埃鲁说，但是36节主耶稣接着讲，耶稣从旁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 不要怕，只要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三十五节跟三十六节摆在一起，一个叫做环境，一个叫事实。他女儿死了没有？人说死了，我想也是真的死了。但是主说什么呢？主说不要怕，只要信。哎，两个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做什么选择？那个埃鲁信心可能是不够，但是主真是怜悯他，主继续的陪着他往前走。所以除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以外，他不许任何人跟着他。所以他们就走着走着，到38节他们就来到了管会堂的家里。哇，那个场景哦，不得了，乱哄哄的。为什么呢？耶稣看见了有人在乱嚷乱叫的，有人在那边哭，有人大大的哀嚎。为什么？他们觉得好像的女儿死了。那主耶稣怎么办？主耶稣进去对那些人说，你们为什么乱嚷，为什么哭泣？这个小孩子啊，不是死了啦，他是睡了而已。他们听完啊，明明是看到已经死了。所以40节讲，5章40节他们就嗤笑他。那主耶稣就把众人撵出去了，赶出去了，只留在那个把小孩子的父母和者陪同小孩子父母的人留下来了，就进了小孩子所在的地方。那时候主耶稣就拉那个小女孩，就对她说，大力大谷米，什么意思呢？翻出来就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哇，讲的话不得了，那闺女便立刻起来行走了。哇，主耶稣救人真是哇，立刻随即立即马上，那闺女就立刻起来行走了。那时候呢，她已经12岁，他们就大大的惊奇。他们为什么会惊奇？如果相信的话不会惊奇，他们就是因为哎呀，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好像也不太信，但是看见竟然活了，
阿们，
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那43节讲到，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他们给他们东西吃。好，这是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其实同样的事例哦，好，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这个医治血漏的病人，而且叫死里复活的例子。好，所以第四大点第一重点讲到括弧一，马太、马可、路加的福音书里面哦，都记载这个事例了，而且把这事例哦都一起的汇合在一起，三处的圣经都用同样的写法，而且呢很特别，都是12，一个是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那快要死的小女孩，她也是12岁，两个都是12。第三个呢，她们都是女的，一个是女人，一个是女孩。所以这种几点看出来，这两件事例呢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事例。讲那个血漏的妇人，这到底是在讲谁呀？其实哦，是在讲我们，因为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呢，我们的地位都是女人。哎呀，我们每一个堕落过的人，我们都是生在罪的致命疾病里面，而且我们都死在当中了，死在罪和过犯当中。所以当他罪的致命疾病啊被主对付之后，感谢主，那个小女孩就起来出死入生了。好，那二重点呢跟三重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二重点讲括弧二讲到血漏的妇人，从妇人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血漏？血漏是妇科里面一个出血的疾病。好，月经年不止，流血不止。因为特别在圣经里面讲到，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这血里面有生命，是利未记17章11节里面提到的。所以肉身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因此呢，血漏这个病，它就表征呢，我们无法来保存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一直在漏掉。当我们的先祖亚当他犯了罪之后，哎呀，包含世上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患了血漏，我们就一出生就一天一天的迈向死亡，一天一天我们就漏掉我们的生命，漏掉我们生命的素质。难怪约翰福音讲到贼来了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哎呀，我们天天被杀，我们生命的感觉就一点一点的丧失了。当时有生命的感觉，我们感觉啊刚亮饱活安，但是好像那个饱足那刚强的感觉一点一点的漏掉了。不仅是我们里面有这个病，在旧约里面的漏症哦，不仅影响我们，也影响我们周边的人。所以阿拉伯书的2里面提到了这个漏症哦，是预表从人天然生命所发出来的东西， 不论好的不论不好的，无论善恶，它都是不洁的，会使周围的人事物受到污染。所以这个血漏呢，一面我们自己会漏掉生命，一面我们旁边的人呢，哎呀，都会受到了污染。为什么呢？从我们身上发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身体发出来的，那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天然的构成。所以因此我们身上任何的血漏都是从我们这个人，从我们天然的构成里面出来的，所以使人也得着污染了。所以今天三跟四讲到世人也是，哎，今天世人都像那个女人患了血漏的情形。哎呀，很多弟兄姊妹得救以前哦，都觉得他们的婚姻，他们亲子的关系就好像得了血漏一样，他的婚姻的情形就一点一点的好像走到一个不归路。以前刚得救，刚结婚，夫妻是相敬如宾，彬彬有礼的宾。但过了一段时间呢，夫妻是相敬如宾，那很冰冷的宾，甚至更惨的呢，哇，相敬如宾，那个宾主的宾，快就整个打在一起了。为什么呢？他们的婚姻好像就碰到了血漏，一点一点的，好像中间的感觉越来越淡了。他们好像尽可能想花费所有的找到世上那些所谓的专家，所谓的婚姻的专家啊，教育的专家等等等等，来挽救他们的婚姻。糟糕了，常常是花尽一切养生的却没有好转，就像这血漏的妇人所做的，花尽一切所有的没有好转。其实不仅是世人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连我们身上有一种属灵的漏症，可能我们也得救了，我们也有神的生命，常常觉得主啊，怎么在我身上还有脾气啊，还有我们天然，我怎么还这么天然呢？我就看到弟兄姊妹得救了，按照我们天然的性情呢，可能我们很想积极过教会生活，我们有所谓的天然的积极。
Amen。
糟糕了，这个天然的积极哦，让你旁边的人就很受苦哦。你天然的积极，搞得旁边的人很有压力哦。
Amen。
为什么呢？叫做天然生命所发出来的东西也会污秽人呢。
Amen。
所以很多丈夫他们说，早知道我做福音朋友就好了。做福音朋友呢，姊妹没有要求，一得救了，糟糕了，天然的东西发出来就反而很有要求了。所以今天不仅是世人有这种的血漏，亲爱的弟兄姊妹，连我们身上都有这种血漏哦。我们好像得救以后，我们想按照我们的方式，所以我们为自己设立所谓的规条，想希望很积极过教会生活，但是感谢主，这样的情形反而是污染人了。我们也想从人的帮助里面得到矫治，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式，就是摸耶稣。那既不仅是那个叫血漏妇人有这样的情形，从另外角度来看，她叫做濒临死亡的女孩，就12岁那个埃鲁的女孩。埃鲁女孩呢，她从出生就患了血漏的情形，这个事例就表征呢，其实每一个堕落的罪人哦，我们都生在这个血漏致命的疾病里面，我们天天漏掉我们的生命，天天趋向死亡，就好像一台车要驶向悬崖了，哎呀，没有刹车刹不住，怎么办？每活一年就减少一岁了，里面真是无奈。
阿们。
又怎么办？什么办法都没有，就像这个啊，埃鲁的女儿周边的人一样，我们只能哀嚎，只能哭泣，却束手无策。那很特别呢，他们还会反而去嗤笑主，哎，奇怪呢。那他们今天听见你的夫妻吵架，哎，祷告有用吗？相信主有用吗？他们自己没有任何的办法，却起来嗤笑主。
嗯，
那感谢主哦。但有一天福音临到我们身上了，哎呀，福音的种子撒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听见主耶稣的势力了，我们不仅听见他，我们相欣赏他，我们宝贝他，感谢主，这新的种子就进到我们里面了。感谢主，这个种子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致命的疾病就被奴仆救主的救赎的死对付了。感谢主，好像我们人生就有个奇妙的大改变，我们就能出死入生了。以过新生祈祷，就好多弟兄姊妹都做这样的见证哦，从很多破裂的婚姻里面出来了，蒙拯救了，从好像人生的尽头了，蒙拯救了。感谢主，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这个救赎的死对付完之后呢，感谢主，奴仆救主死对付完以后，我们就得到新的生命了。
Amen。
所以今天我们都得着的奴仆救主的救治，今天主耶稣对病人所施行的医治哦， 一面是使人脱离魔鬼的辖制和恐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疾病哦，是魔鬼对病人所施行的压制。哎呀，我们常听到人久病厌世了，生病生久就不想活了。为什么呢？这些病哦，都是撒旦对人的辖制。所以今天救主的医治，对那些受苦的病人来说，它是一种拯救，哎，是使他从那压制下面得着释放的。不仅得着释放，没有恐惧了，而且把我们带到神赐的复活和平安里面了。这就是脱去了罪，就是活过来的，这主对我们的服侍了。哎呀，今天主耶稣啊，他有那个神性这一面呢。今天神好特别哦，神原来是住在那不可接近的光中，这样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的。但是有一天，感谢主，这位高高在上的神，在有一天他成为肉体了，他具体化身在基督身上了。所以今天在主耶稣医治的过程里面，不仅有他神性的能力，还满了他人性的美德。
阿们。
感谢主，他神性的能力在哪些身上啊？哎呀，就在那女人身上，借着女人信心的摸，就成了他的医治了。我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有神圣的能力，主有拯救的大能，
阿们。
但是需要那个女人的摸，
阿们。
感谢主，这个摸不得了，就好像打开那个开关，借这个摸，感谢主，这神圣的能力就传输到那女人身上，就成为她的医治了，
阿们。
今天神这个复活的大能，会胜过一切的死亡，叫死人复活了。主不仅有那个神性的能力哦，感谢主，主有那个人性的美德。那个女人她得着医治了，她也知道，但当主耶稣找她的时候呢，她里面真是害怕。哎呀，她害怕了12年嘞，在12年每一天她都过这种担心害怕的生活。哎，即使她今天病得医治，她还是那些恐惧战惊了，她生怕主耶稣怪罪她哦，所以她就伏在主耶稣面前了。但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是满带体恤，满带恩慈，感谢主。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感谢主，平平安安的去吧。”主说：“让那女孩走在平安的路上了。”而且在埃鲁的身上呢，这样听下来，埃鲁的信心不是很大哎，他信心不足哎。但是主耶稣愿意陪着他，陪着一个对主耶稣好像信心不足的人，一路的安慰他。即使好像人跟他说你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再烦扰主耶稣了，但主耶稣还是用他的话加强埃鲁，跟他说只要信不要怕。亲爱的弟兄姊妹哦，这应该是我们的经历，常常碰到环境里面，哎呀，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话拖着我们，带着我们，不然我们就没法走前面的道路了。一回到了屋子里面呢，回到埃鲁家里面，感谢主，他就拯救了埃鲁的女孩了。好，主拯救的过程里面呢，很特别。那个血肉的妇人呢，是借着摸主耶稣的衣服得了医治的。什么叫做衣服？衣服是象征人的行为，那衣服上的穗子呢，象征属天的管制。在民数记15章38节39节提到了，他说：“今天呢，神对摩西说啊，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他什么事呢？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的边上要做个穗子，而且呢，在衣服边的穗上面要钉上一根蓝细的带子。这穗子是提醒你哦，这穗子你要你一看见就要纪念，而且遵守耶和华的一切的命令。这里的蓝色是代表属天，那带子呢代表约束。所以今天主耶稣，感谢主，他在他的地上的行为受到属天的管制，受到属天的约束，他产生了人性的美德，就有医治的能力。所以今天阿拉伯书的2就提醒了，我们能给人真实的帮助医治有多少，在于我们受到多少的管制，在于我们受到多少的对付。
阿们。
在尼利翁讲到近世代神圣启示的先见里面，有一篇讲到经历圣灵的管制，他提到我们有好多天然的力量、天然的个性和天然的美德，加上我们的习惯啦、习性啦等等，这些天然的东西主要都会污秽人，叫肉症。这些 天然的东西都需要被拆毁，被拆毁之后呢，好使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新的制作，形成新的个性、新的性格、新的习惯、新的美德、新的属性，被圣灵来重新构成。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他在里面光照我们、感动我们、浸透我们，所以我们经历多少圣灵的管制、圣灵的对付，我们才能给人多少真实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行在人的面前，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编织的工作。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行为举止上应该显出一种美好的情形，也该在属天管制的约束之下，使人可以从我们得到帮助。在主医治血漏妇人的过程当中，三中间讲到主知道谁摸他，弟兄们特别用双引号摸他，却不觉得谁挤他，都是碰耶稣哦，但是主耶稣知道谁摸他了。摸有什么不同？因为摸他的人有信，这信救了他。主耶稣不是说，主耶稣不是跟那血漏女人说你的摸救了你，不，摸是外面的行动，里面的根源是他的信。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他为什么相信呢？因为他在摸主耶稣之前，他听过主耶稣的事了，而且他相信他听过这些事哦，他相信我只要去摸他的衣服就必得着拯救。哇，亲爱的弟兄姊妹，摸主耶稣衣服不容易耶，你想想当时的场景，这么多的人跟随主耶稣，而且拥挤主耶稣，你要穿过重重的人群，使尽吃奶力量穿过那些人群去摸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出代价。但是感谢主哦，借着相信，很特别哦，这个信就传输到这血漏妇人身上了。特别讲到信是所望之事的指示，他还没有摸之前他相信，只要我摸我一定会得着医治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指示。特别来讲到希伯来书11章6节，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神为什么喜悦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他。他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或者信神是神存在，而且我信什么？信神会赏赐那些寻求神的人。我们当我们在环境当中不被环境击倒，我们在环境每个环境里面我们找出神来，感谢主哦，神就会赏赐我们了。神要赏赐每一个寻求他的人。
Amen。
这个血漏的妇人哦，包括讲到主非常敏感，他摸到有人摸他，有人摸他，正在信心里面摸他，主马上感觉到了，有能力从身上出去了。所以今天即使这么多人在拥挤耶稣，主没有感觉，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信心来去摸主的话，主有感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摸主的时候，主有感觉的。就像哥林多前书讲到，若有人爱神，这乃是神所知道的，因为神不是看外表，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信心去摸神的时候，神有感觉的，神知道的，神知道我们借着信心来摸他。好，所以二不是二讲到耶和华的眼目是遍察全地，要显大能来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是我们心的问题。马太福音提到，凡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因为我们向着神有一个单纯迫切要神的心。那相对来说，括号三讲到挤他的人很多诶，拥挤耶稣的人很多诶，就好像今天讲到吃瓜的群众很多诶，但是他们一无所得。只有那个摸主耶稣的人哦，只有他得着拯救了。拥挤他的人是凭着外貌来认识主耶稣，来看热闹的啊，知道主耶稣哇会医病会赶鬼，来看看这看看主耶稣长什么样子。他们很靠近主耶稣，却没有接触耶稣。但是摸他的人呢，他有启示，而且出代价。我跟他说，穿过那些拥挤人是要出代价的，他要穿过的拥挤的人哦，才能摸到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属灵世上，我们需要出代价。我们总有几件事跟主拼过的，主知道的，主认识的，这些感谢主，那一天会成为我们对主的纪念。 很特别，在阿拉伯书是二哦，弟兄们引用到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呢、啊，是主耶稣哦、啊，见到拿撒勒，拿撒勒会堂施教。当主耶稣见到拿撒勒会堂施教的时候呢，有人就拿了一卷书给主耶稣读啊，就是以赛亚书。哎呀，我们做的经节很熟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膏了我，然后呢，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主悦纳人的喜年。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的。讲完以后呢，哎呀，当时那些会堂里面的人都觉得很稀奇耶，都称赞他。一面来说主的话真的好特别哦，稀奇他所口中所出的恩言。但另一面来看也奇怪，他不就是那个牧匠约瑟的儿子吗？那他不就是就在我们城里面长大，我们从我们认识他弟弟啊，认识他妹妹都认识啊。所以主耶稣就说咯，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圣言者在自己家乡是被人悦纳的，因为他们都是从外面的情形去认识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接着就讲阿拉伯书二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个事例。他说呢，我告诉你们哦，当以利亚的日子，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遍地有大饥荒。那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的寡妇，这是很特别。以利亚没有去那些以色列的寡妇当中，他去了去哪里了？他去撒勒法的寡妇那里了。那讲了以利沙第二个事例，以利沙的事例，那个、以利当时同时以色列当中有许多患麻风的，但是很特别哦，以利沙没有去以色列当中去医治那些患麻风的。所以除了叙利亚人那个外邦人乃曼得做洁净以外，没有人得做洁净了。那主耶稣讲这个事例哦，不是主耶稣不能医治，一面讲到神的福音要转向外邦人，是因为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他们拒绝了主耶稣，他们心没有向主耶稣敞开，所以今天一面福音就转向了外邦人了。所以今天我再说，我们的心是关键。我们如果是凭着肉眼去认识主耶稣，是外面凑热闹的，即使我们拥挤主耶稣不会得着医治。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要主的心，要摸主的心，感谢主，主就会从把他能力分赐到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渴望成为那个蒙福的人，成为那个蒙福的寡妇，有油有饼，我们都渴慕成为那个得着洁净的人。主啊，需要我们向着主的心有那个信心来摸主耶稣，而不是拥挤主耶稣。末了第四点呢，弟兄们提醒我们哦，今天读圣经的人很多，但是从主得着生命的不多。因为主耶稣说了，我们查考圣经啊，以为里面有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们都读经了，但是我们有一种感觉是，主啊，每次把圣经打开，主啊，我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听你的话，我要来摸你。每一次我们早上晨兴的时候，我听过以前前面兄长们做过见证，主啊，每一天的晨兴，主啊，求你给我今天我当得的话，哎呀，总会有一句话是为着我的，主啊，没有这句话我就不让你走。哎呀，真的求主啊，得主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穿过那些拥挤人去来摸主耶稣。弟兄们特别提醒我们哦，这话很重哦，必要做一个混日子的基督徒。好像我们也过教会生活，一天过一天，但是主啊，我每一天有没有摸到你？主啊，我实在受这话提醒，必要做一个混日子的基督徒。好像也过教会生活，但对主的经历却是没有累积，对主没有真实的摸着。我们实在羡慕一个每一天早上我们能够诚心诚诚复兴，日日得胜，每一天早上我都见着主的话摸到主了，主又在向我说话了。哎呀，每一天早上我们都从主得着新的复兴。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感谢主，每一天我们都会从死亡宫殿里面得到拯救，每一天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再次得到复苏了。愿这些事例提醒我们。末了结语有几个结语我们也提到，一，愿我们都认识并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天天到主面前来摸着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天天到主面前来摸主，没有摸着主就不放主过去。不仅我们能够摸着主，我们能够得生命，得医治，被复兴，而成为一个活力人。每一次成交以后，总有几句话是留给我的。二，要抓住主的应许，宝贝主的同在，在人生风暴的海上，凭信同主乘风破浪往前行。感谢主，在 风暴的海上，要运用主的话，感谢主与主一同渡到海的对岸。第三是在今日实行新路，着重各个进攻用。当时写的纲要的时候是福音收割的节期，我们要出代价，出外叩房，向亲朋好友传福音。就像弟兄们君泽所交通的，今年2025年，弟兄们实在有个负担，在329330北市亲子的乡调大会，我们今天要传7000年的福音。亲爱的弟兄们好不好？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哦，我们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列名单为他们祷告，而且当天邀约他们，是吧，把他们也带到这福音大会身上，不仅他们听见神的话了，求主让他们生命上也得到奇妙的大改变。感谢主，愿这样的话不仅是我们蒙主拯救了，我们身边我们的亲朋好友也能蒙恩，愿主更多的祝福我们。好，末了我们一点祷告。主啊，赞美你。哦，谢谢你是君王。哦，主耶稣，你能平静风和海，你能赶逐群鬼。借着我们来摸你，接受你神圣生命的分赐。不仅我们血肉的病得着医治，赞美主，我们都能从死亡供给里面得着拯救。主啊，今年这一年，每一天的早晨，主啊，都要来摸你，都要来得着你。愿这一年，我们传扬福音的拯救罪人，特别今年329、330、北市青年的大会，主要不仅我们去，也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身边的青年人，带他们一同同去，不仅得着了生命的种子，主要使他们的人生也得着奇妙的大改变，主要祝福这些话，赞美主，
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